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在地球，我是主播大宝，来自宾州比兹堡的问候。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高，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问候。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废话少说，紧接着上一期的话题，继续来扒一扒口译以及它背后小高老师带来给我们的分享。那你除了这个 delay 之外，还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儿发生了？
还有就是，这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了，但是、许多的口译员很大的一个噩梦就是翻译笑话。
翻译笑话
有的时候一个演讲人说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但是他可能不会想到这个笑话能不能被翻译，那口译员就很可怜，因为你需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想出一个办法把它翻译成另外一门语言，还得让人觉得好笑。
是的，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首先笑话就是一个语言 dependent 的一个事儿，不同语言对一个笑话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把一个中文笑话翻译成英文，可能没有人听得懂。即便我找到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去把它翻译成英文了，那这个能找到这个事儿本来就特别难。
这是第一。第二，有的时候这个演讲的人讲的笑话本身就不好笑，你就更没有办法。
那你能不能这个锦上添花一点，或者把它变得好笑一点？
那就挽救不了了。对，所以就有口译员就遇到这种情况，他干脆就说 OK, the speaker just told a joke, you can laugh now.
这个太可爱了，
演讲人讲了一个笑话，请大家现在笑吧。然后因为观众听众听到在耳机里面听到这句话，本身觉得这句话就很好笑，大家就笑了。笑完了之后呢，可能演讲的人不知道大家是笑他这个笑话还是笑口译讲的这个笑话。
然后那个演讲者玩嗨了，他说哎，反应这么好啊，又讲了一个。
那再讲一个。
口译员疯了，估计真的。
对，所以笑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翻译的东西。
对。
然后还有一些难翻译的东西呢，就是这种俏皮话。你别看一个语言啊，感觉好像高端的东西，联合国啊什么这种科技类的东西难翻，可是那些东西你可以准备，但俏皮话这个东西你没法准备。
对，而且特别的即兴。你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怎么样的一个叫俏皮话？
比如说，我想起来，我们有一次练习哈，用的是一个这个莫言的演讲，因为莫言是文学家，他讲话非常非常的生动，他不会用很难的词，但是他能让你笑，而且他让你觉得他讲特别有道理。他说当时这个主持人，我记得可能是撒贝宁，在问他说这个中国梦，你对中国梦的理解是怎么样的？然后莫言冷冷一笑，他说中国梦就是要上天嘛。因为他其实前面有一个铺垫啊，就是中国在这个进行航天的一些新的一个突破。对，他说中国梦就是上天，然后就这么一句话，观众就笑了，因为上天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好笑，对吧？
对，这是一个网络词是吗？
是个网络词，对，我也不知道莫言是不是因为听过这个就没有办法翻译。你说直译说 OK, Chinese dream is to go up to the sky。
对，
这
个
英文的观众他没有这个文化背景，没有这个网络词汇的积累，他不会觉得好笑。那这种笑话是非常难翻译的。
对，那如果你说成 go to heaven 呢，会不会稍微好笑一点？
对，但是你没有理解前，但是你就没有扣他之前讲的这个航天项目的这个。
没错，
你 go to heaven 听观众听不出来他是在讲
这
个双关语。这
个是特别难的，我认为。对，
非常非常难，
非常难。
对，
这个也只能这么翻了，因为在就是现场的话，你也不可能犹豫，你只能硬着头皮上。这个也是我比较佩服口译员的一点，就是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I mean anything, 就是 the show must go on, 对吧？就这句话。
其实有的时候去缩略一些内容是不得已的东西，可能一场会下来之后能翻译出90%的东西，我觉得就是
这也是可以。这个 margin 是可以被这是接受的，对吧？就是比如说就是故意缩掉一点也是可以的。对
对，没错。但是优秀的口译员需要懂得缩什么东西，就重点的东西和这种有逻辑性的东西不能缩。
对对对对，
具体的例子啊，专业名词啊，或者是一些数字啊，可以适当的缩啊。
对对对。
那么我们实际考试的时候对数字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啊，数字的这个错误哪怕错了一位那么都会扣分啊。
哦，对，数字是没错，特别严格的，我记得也是。对，
这个也是需要专门训练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知道英文里面没有万和亿
啊，
对，
它会
讲 million billion 这种，那这个就转换进多少个零退多少个零，这个也都是，其实说实话它是可以训练的
啊，是可以训练的。反正你就是长期建立一个 mapping, 你听到一个 billion 就是一个十亿，你这么一个记住，那么五十个 billion 就是你在十亿上的这些价就五百个等等，对，这会有各种各样的翻译，你得记住这么几个节点等等，啊，比较熟一点。还有一个比较难翻译的，我猜测是不是一些古诗词啊？不知道你们
是这样
有必要？
古诗词呢是高端的，就是你看那个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他经常标古诗词，所以人们会很佩服当场的这个同传翻译。
对啊，我就特别佩服那个国务院的几位同传，有几位姐，
张璐
几位
是吧？对，
对张璐，
他们真的是千锤百炼。但是呢、
那个，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一个挑战。
对，
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所有人讲话都像国家领导人一样去讲古诗词。
嗯。
啊，而且呢，把这个东西用来要求这个口译硕士的学生呢，是有一点过分的，所以我们不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
对，那我说一个比古诗词相似，但是又没有那么难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中国的四字成语，这个东西可能在中国的人讲话当中，特别是所谓的不那么讲大白话的那些演讲者，他往往会用一些成语，成语可能也是比较困难，因为中国的成语啊。你首先得知道它的意思，有些不常见的成语你可能还听不懂什么意思，那就比较卡住了。然后呢，成语本来就是一个高度概括的一个东西，它是把一句话用四个字表示出来，你要把这句话还原出来，这是一个解压缩的过程，对吧？可以这么解释吧，成语本身
是
个压缩过程，你是一个解压缩的过程。
这个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就是成语呢它分有这种压缩版的成语和不压缩版的成语，有些成语它背后没有典故，其实还是比较好翻的，你只要把它的意思想明白就可以，对吧？
啊，对对。
比如说我随便讲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怎么说，欢聚一堂，各位欢聚一堂，
就是
这其实很好翻译，你就是把他这个聚会的事情说了下行，但是如果要是他一下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完了，这八个字的背后是个故事。
对，你
得
把它的具体的事儿
先把
那
个古文想成白话文，再把白话文想成英文，最后再把英文呢给打磨抛光成一个比较符合它这个文体
的
一个英文，这个是比较难，就是有故事的是比较难的。
我觉得口语员碰到这句话真的是哎灾难啊，这是噩梦啊，真的想想都觉得挺难的。
我们像我们这种这个就是。主要在 private market 啊，或者说主要在私营行业去进行口译工作的人呢，我们觉得特别佩服那种外交部的口译，他领导人讲什么古典，这个讲什么引经据典，他都能翻。但其实他们就是多年的积累，甚至
是
十几年的积累。我不知道这个你知不知道哈，就是中国的商务部和外交部是有自己的口译培训班的。他们不靠什么北外上外这些学校给他们输送人才，偶尔有优秀的毕业生会，他们是自己有自己的这种师徒传承，有自己的一套培训体系。对，考进外交部的这个口译培训项目，然后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够给外交部或者国务院工作，他们
是
有专门的这么一套体系。被
尖子当中拔尖子了，能够出来这么几位外交部的最优秀的口译员，有点像选航天员的意思。
对，没错，
从这个空军最
优秀
的
飞行员
里选出来，对对对，这个挺厉害的，我就是挺佩服他们的。对，不错。那刚才聊了一下口译当中遇到的事儿，那这个也聊了口译当中的一些难点啊等等。那接下去小刚老师看看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接下来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问题。这其实我觉得是今天
第一期话题，
没错没错，我们第一期在地球节目聊的就是人工智能。那近期呢，刚好这个人工智能要代替同传这个事情也在网络上传的比较广啊，所以我其实今天最期待的就是聊一下这个部分。
首先呢，我呢的研究方向不是语言，也不是自然，就是不是语音识别，也不是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处理，对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它是一个研究范畴。那些人做什么呢？就是研究机器翻译对答系统等等等等这样的事儿。但是呢，我了解背后的一些原理，比如说他们所用到的机器学习的方向啊，这个深度学习的内容，这是我比较熟悉的。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吧，就是现在就是翻译，让机器来做翻译有三件事儿吧，对吧？从第一个就是你得听懂人的自然语言，就是所谓的 要识别你的语言、或者说能够把它听写下来，这是第一点。
嗯，
转化成文字以后你要做翻译，这个是一个自然语言的一个范畴，就是把它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法语等等，这是个自然语言翻译的过程。接着比如说你希望这个机器人把它给说出来，那是语音合成，这个并不是很困难。那么现在这三点 ABC 三个阶段已经都有很好的技术突破了。
没错，
现在可以说国内的比如说你听说过的科大讯飞为首的这么一些研究团队，包括国外的一些研究团队都在语音刚刚说的这三个领域啊，语音识别、语音听写，然后自然语言处理，然后最后的语音这个合成等等都有很好的表现。所以说在不久的将来是很有可能能够，不一定能够取代口译员嘛，但是至少能够给口译员提供很好的这么一个辅佐。比如说你同传的小盒子啊，那个 booth 里面你可能以后会多一个屏幕，那个屏幕就是一个机器人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给你做的一个翻译的参考。
在一些 booth 里面已经有了，现在在一些大型会议已经有了、
哎、那很好。对，我觉得是一点点会以那个方式 来跟口译员一块合作吧，一个合作。
这个最有用的领域啊，就是这种技术性比较强的会议，它用很多术语、那么这些术语口译员本身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它会消耗口译员大量的脑力以及去准备的时间。但是如果让机器来辅佐口译员，把这些术语都打在屏幕上，那么两门语言对照的术语，那么立刻口译员他就可以腾出更多的脑力去处理语言本身语调啊、发音啊等等一些问题，那么这其实是在帮助口译员更好的做工作。
嗯，我觉得这个是挺有帮助的。对，
嗯，没错。所以就是说最近这个船上风口浪尖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代替同声传译，多快的时间会代替。那我呢作为一个语言和这个口译行业的从业者，我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哈。我觉得早晚肯定会代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代替呢不一定最后会导致口译员的失业。
对，
失业这个是一个就是比较可能在朋友圈上转文章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噱头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说以后你别再让孩子去学口译了，这个没有工作了。哎，这个说法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激进。为什么呢？因为我举一个其他行业的例子大家想一下。比如说大概在100多年前，这个世界各大城市大街上跑的不是汽车而是马车。哎，汽车出来了之后呢，汽车表面上看是取代了马车，但是是不是说这个原来驾驶马车的这些马车夫就没有工作了呢？其实不一定，他有可能是变成了汽车司机。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现在全世界汽车的数量比100年前1917年马车的数量要多了不知多少倍，可能100倍1000倍都有。也就是说这个机器的产生让人类能够更富裕，能够更好的做一些工作，原来坐不起马车的人现在可以坐得起汽车，这其实是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那么同样道理，可能现在很多会议人们用不起同传，那么有了这些技术了之后呢，就有成百上千倍的会议可以有同传了。这样的话就广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可能原来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一个会议它会场只能容纳几千人，那么这几千人呢可能还必须得都是会英文的才可以啊，一些捷克的什么这个葡萄牙的这些不懂英文的优秀的科学家或者优秀的从业人员他就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会议，因为会议不提供捷克语或者葡萄牙语的口译。那么以后呢就用机器来做，可能机器做不到人的那么好啊，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个法语的翻译，这个法语的翻译呢他本身可以借助面前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话，他能把法语说得特别好，但捷克语呢可能没有这个翻译，但是呢至少能听这个机器说那么有点夹生的捷克语，他就能参加这个会议。这一下就促进了整个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流动，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我就算作为一个充满了既得利益的这个口译从业人员，我也不能否认这绝对是推进人类向前走
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技的突破。
那
么什么样的
嗯，
什么样的口译不会被取代呢？就有这么几类的口译我觉得是肯定不会被取代的。首先第一就是外交场合的口译不会被取代。外交场合它是特别端庄，特别有这个排场的，讲排场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你说习近平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他 两个人手里一人拿一个机器，哎，说完了之后，哎，是听这机器，这感觉不像话。
没错，
这个
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是翻译员的陪同这件事儿已经超过翻译本身了，它是一个外交的一个事儿，它是一个外交礼仪也好，或者说一个外交的一个就是说 convention 也好，或者说怎么样，
没错，
它都必须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对吧？是这个意思。
没错。
嗯，
按照这个逻辑去外推一下呢，一些大公司他们也不会放弃掉口译的，因为能够显示他的这个、他这个逼格，
身份是吧？
对，一个身份。
OK，
所以这种就是说有陪同性质和有门面性质的口译是肯定不会失业的。
没错，这倒是的。嗯
嗯，
挺有趣。
然后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口译这样一个现在高危的行业，我觉得它和任何一个受科技浪潮影响的行业一样，都应该居安思危。就是作为从业人员，自己主动先去掌握这些前沿技术，让这些技术为自己服务。在读这个口译硕士项目的时候，我们一位来自欧洲的培训师他说的一句话让我感慨特别的多。他说，口译这个职业不会被技术取代，但是思维落后的口译员肯定会被那些技术能力强的口译员取代。就是使用高科技的新的工具比较用的熟的这些口译员肯定能够取代那些老的思维陈旧的不用工具的。
我相信是的。对
对，因为现在在语言整个这个行业有很多的黑科技啊，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黑啊。这个真是让人觉得说，你如果不掌握它的话，你真的肯定会被淘汰的。
嗯，但是当然有可能，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100%的这么一个准确率啊，现在可能达到99.98%那样子的，就是还不能100%的去依靠它来做翻译，因为你还是需要一个复看或者说去 recheck 的这么一个过程，使得你去使用它的时候不那么的放心。当然可能五年之后真正达到100%的正确率的话，或者无限逼近于100%，那可能人类就不用去 double check 了，那时候的它作为一个助手的一个作用啊，就可以更显著了。
这个五年以后能达到90%我不确定，但是现在说它达到了98%-99%，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点夸张。如果让我个人给它打一个分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技术达到了90%。为什么还没达到98%-99%呢？是因为大家在一些大型的这种产品发布会上看到的演示啊，它讲的话其实是比较清楚的，
对，
比较慢的，而且是可以被预测的，他在这个场景下他就会讲这样的话。在你刚才讲到的科大讯飞的那个发布会上，他那个当时这个男主持人好像说什么，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会议，希望明年能够再看到你，讲的还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还没有加方言的这个方言这个挑战。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机器做的是应该说非常好的，应该说这种情况下是100%，
没错。
但是如果讲的话有一些逻辑上的绕弯的地方，或者是有这种双关语的地方，或者是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本身就有不同的意思，你得根据前后文去猜测。那么这个从现在不管是谷歌翻译也好，还是百度翻译也好，还是就本身在两个语言转换的这个环节呢，他做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尽如人意。
没错，这个就是关键词，就是叫鲁棒性，就是它有多么 robust， 就是能够在一些非理想的条件下也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那才叫厉害。
对，包括录音的质量啊，包括这个
方言
杂音 方言啊，
或者漏几个字儿啊，你还能不能听懂意思啊，等等等等。对，
没错，
这个我相信就在此时此刻，全世界有很多专门研究自然语言处理专门研究语言语音的这些专家正在往那个方向攻克，那这个难关。所以说我相信还是未来还是很美好的，这方面的发展也是会很显著的。
对，我是这么看的啊，我是这么看的。我不认为同传这个职业会失业，我觉得同传会用这种科技的工具来更好的帮助辅助这个传译并且呢，那些能够所谓被机器做的同传，是那些现在用不起同传的场合，或者是现实条件不允许用同传的场合，他以后可以用机器来做，这样其实是增进了整个人类的这个进步和财富的。
对的对的，是很好。之前看到一个很黑的黑科技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之前Facebook 在他的一个发布会上对未来的一个展望，这个事儿还没有真的弄出来，但是这个想法是很牛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去能够探测到人类大脑当中的一些活动， 就比如说人类在看到不同的东西或者说想表达不同内容的时候，不同区域的这个脑的这么一个这个神经元会有不同的活动嘛，对吧？他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探测的比较准确，这个精度呢是远高于这个 MRI 的那个精度的。如果你精度足够高的话，你是能够区别特别细微的人类想表达的语言内容。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看到一个橘子，一个中国人看到橘子以后在大脑中看到的这个神经元的反应是，比如说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说法语的母语的人看到他也是这样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够 probing， 我能够探测到大脑当中这么很精准的反应的话，我没有必要有语言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意念就可以了，因为语言这个载体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想的什么你就知道了，对吧？
又回到
跨语言
上期节目说的这个外星人和科幻的这个话题了吗？
对，这个是很黑，所以说我说是很黑很黑的这个黑科技，这个可能它完全可以绕过语言这么一个程序了。因为不同的人，法国人和中国人也好，他可能完全通过大脑当中的一些神经元的反应啊，哪些东西被激活了，哪些东西活跃了，哪些东西不活跃啊，等等等等，来达到这个交流的目的。语言这个载体就没有意义了。以后可能我想什么你就知道了，我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他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能够读取大脑当中的这么一个活跃程度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只是一个设想啊，有一些很原始的 prototype， 但是远没有达到很牛逼的程度。当然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到时候可能孩子们
十年二十年听起来有点恐怖，我觉得可能得有半个世纪吧至少
我觉得可能要远早于半个世纪，可能就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可能二十五年左右就会有。
但是这个东西的成本呢，就成本如果
对现在
低到进到千家万户的话，它这个对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应该还是有限的。
对，可能任何一项技术的诞生肯定是无比昂贵的，它肯定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一点点变成小型化，变成家用化等等等等。那可能这可能再需要很漫长的一个阶段，对吧？这个是我同意的。对
对，没错。哇，这科技真的是很黑啊。
但是
那这样我再讲一个这个跟口译有关的不那么黑的黑科技哈，甚至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能在未来12个月到24个月就很有可能能实现的，就是这个远程口译，远程的同传。远程的同传，大家仔细想一想，它其实对技术的要求没有很高，因为现场的同传呢也是需要带一个耳机把这个声音传到口译员的耳朵里，然后他口译员说出来之后呢再传到收听人的这个无线电的这个接收器里面。那这个技术其实可以通过网络来实现，并且有很多的公司，有好几家公司啊，现在都已经做出了这种样品，并且开始找我们测试。我作为这个口译的学生也参与了其中一家公司的这个测试，我感觉还是非常的好的。现在唯一就是说它这个网速的限制啊，让口译员听到的这个来源，就是这个 input 啊，原语言的质量还没有到那么好，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已经80%-90%了。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觉得特别重要呢？因为它能够立刻的降低使用同传的成本。
对，你不用人，
现在同传这个行业你需要给这个订酒店机票，还要人家误一天活，那很多时候呢这种偏远地方的会议啊，或者是这种偏这种比较小众语言的口译啊，它就提供不了了。那比如说你现在在纽约开一个会，可能呢有一个演讲者他讲的是俄语，那么中文的听众呢可能就听不了了，因为你在纽约找一个中俄的同传是比较难的，对吧？哎，但是呢也许与此同时可能世界上有很优秀的中俄之间的口译员，他们在北京或者莫斯科，他们正愁没有活呢，对吧？
对对对对对。
那么有了这个网络的一个工具让他做远程的同传之后呢，立刻就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人，然后对接到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个供给和需求。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一旦要是大规模的去使用开来的话，那么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会现在没有口译，立刻就可以有口译，并且呢这个在短期内其实它会增加对现役口译员的这种工作量，或者说增加这个口译的就业岗位的，它不是削减口译就业岗位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期能够预见的肯定会发生的，甚至在未来的12到24个月我觉得就会发生的这个同传界最大的一个科技的变革。
哦，对，这个想法倒是很新颖，但是技术呢，应该不那么困难。这个就与我们现在 FaceTime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错。
它可能就是要解决一个音质的好坏，包括这个延时的 latency 的这么一个问题。它如果在网络方面有更好的这个数据包的这么一个压缩解压缩的过程啊，传播的过程解决好的话，我相信这个东西会实现的特别方便，特别好
没错，没错，而且这样人们
的。对，
可以在家工作，那么它成本就
没
大大
错，
降
没
低了。
错，嗯，是的，这倒挺好。
对。
对，就是一个要求质量比较高的远程会议的这么一个功能，对语
我
言
相
的
信
这个清晰
随
程
着
度，
我们这个技术的这种
对，这个应该不难，我觉得，嗯，在可见的未来真的很快就实现的，
应该是非常快就能够实
对
现
的，
的。
对的。
嗯，不过我就透露一点哈，作为这个我参与了他们这个公司测试的一个人来讲，就这公司的产品，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做到了80%-90%，没有什么问题。产品的设计基本上和实际口译员工作的需求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但就是它定价特别高，因为这公
哦，
司很聪明，他知道呢这些同传是本身是很贵的。如果你现在要是把这个活外包给一个远程工作的这种模式的话，那么中间会有很大的差价。所以
对，
这个公司，这个开发这个软件的这个公司呢，给这个软件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价，基本上能够把这个远程工作的成本和非远程工作成本中间的那个差价给吃掉一大半儿。我不知道这个公司之后会不会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是几乎免费或者是非常低价的提供同样质量的这个工具啊。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我刚才说的那个预言可能很快就要实现了。
对，希望那天会来，降低整个的使用成本，使更多的，比如说小型的会议能够请到很优秀的同传，这个会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对吧？
对，没错。而且因为以后很多的会议，它的受众群也都在网上嘛，它的观众 也都
对
在网
对
上，所以观众在网上点一个按钮，听这个语言还听那个语言，这其实是个帝王级的服务啊。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挺好的。不错。这么想想，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从小就接触的就是这样子的网络环境下的一个教育啊，对吧？或者是他们以后看到的同传都是这样子的。真的那样子人与人面对面的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了。你可以试想现在的，比如说网络的这一些各种各样的课程，对吧？Coursera 或者什么 Udacity，是叫 Udacity 吗？对吧？类似这样的
Udacity，对，
网络课堂越来越多。我甚至都看到那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聊到的那个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洛夫，他在一个叫大师课堂 Master Class 上面开始教人家下是那个国际象棋了，
收费吗？他的课程收费吗？
收费的，收费的，对，
学费，对，
就是你可
那
以
个。
报他的这个大师
我
课
前
堂，
阵
对。
子看到这个前网球名宿阿加西也在那个Udemy 上面开了一个课，也是收费
对，
的。
这个挺有趣的，都往那个路数去走，对。
没错，没错。所以你，但是这个可能又扯远了。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另外一期节目，可以专门聊一下这种就是在线教育以
对。
及这种在线的工具对未来孩子们学习方式的一个
没错，
影
没
响。
错。好了，那么现在差不多可以请小刚老师总结一下。那么，对于这个口译这件事儿呢，今天我们听到小刚老师很多的自己的感触，他的学习的过程，他的这个工作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么，有什么寄语给大家这个听众吗？
我想听完了这个节目之后，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适合做口译，或者说，如果我想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那么需要什么技能？我需要如
对，
何自我进行一个测评？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小的总结。我觉得一个好的口译的料子应该需要三个方面的硬的实力，这三个方面呢，大家可以去审视一下自己。首先，第一就是语言的水平，你要至少有两门的语言接近母语的水平，这个
对
应
对
该
对。
说是一个多年历练成的。他没有办法通过去读一个口译项目，或者是读一个6个月到1年的短期提高班立刻提高。这个应该说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说想要读这个口译项目的期间再提高自己语言，我觉得那是很浪费时间的。那么
对，
第二点呢，就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硬件的支持，那就是快速反应的能力、逻辑分析的能力和记忆力。这些东
对
西，
对对，
我个人的看法啊，我觉得是天分。 我觉得一个人生下来，比如说到十几岁的时候，如果他的反应力快或者是记忆力好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个东西定型的。如果说十几岁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你自己的反应力、记忆力和逻辑分析能力非常的出色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从天生的就是你就不是这块料啊，这个肯定是把很多人阻挡在这种高精尖口译的大门外的一个拦路虎。
明白。
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我觉得是第三个方面哈，我觉得是可以改变的，那就是这种终生学习的一个习惯，日积月累，然后去关心时政，然后去多读书。这个其实说实话入口译这一行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必须，但是呢它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lus， 很好的一个加分的地方，也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口译员必须要有的一个自我修养。因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进入这种顶尖学府的口译项目，其实你并不需要是搞语言出身，你可以是搞文科、搞历史，甚至搞什么理工科出身都可以，只要你的语言素质能够说服这个招生的人说你是有这个就可以。但是呢你的这种终生学习的这个习惯和态度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绝对是能让你未来走得很远。所以总结三点，就是三个技能三个素质能够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口译。第一，良好的语言素质，接近母语，至少两门语言。第二，就是本身的这个脑力，对吧？快速反应能力、记忆力、逻辑分析能力。第三，就是一个自己日积月累、终生学习的一个态度。
嗯，好的。那么十分感谢小刚老师今天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我相信今天的观众听到以后，至少对口译这个事儿啊，我们今天扒了一扒，对不对？有了一个更
我们是不是干货讲的太多了，湿货讲的不够啊？
湿货，我们干湿兼并，对吧？我们这节目想讲湿一点就湿一点，因为这个名字叫在地球嘛，就是啥都能讲，干的也能讲，湿的也能讲。然后说不定下一集就是一个很扯淡的一个节目，也是有可能的。或者下一集是一个更严肃的话题，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曲高和寡下去了，这样下去会掉粉的。
啊，那行啊，那就是插着来呗，反正怎么都可以。
好，下期节目我们讲一个大众化一点的话题。
啊，好的，待会儿我们商量一下。行，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在地球就到这里了。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期再见。
下期再见，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跟大家告别。
啊，我在什么来着？对，宾州的 Pittsburgh 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好，下回见，拜拜。
下回见，拜拜。
嗯。